各位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开始讲法华四教的第一藏教三藏教。先讲藏教的教理。藏教的教义啊，总不出四谛，所以在它的教理方面是约四谛说明的。那么上次刚刚开始讲这个苦谛，苦谛下就是越六凡法界的六道轮回啊来加以说明。那么这是刚刚讲这个苦谛下的六道的第一地狱道啊，六道的第一地狱道。那么地狱上次只讲到这个地狱的名称，四教仪的正文呢、啊、在第十页，第十页啊，第十页翻过来，上次是讲到八寒八热等大狱各有见熟，其类无数。上次是讲到这里，这里就是说这个地狱啊，有八寒地狱，有八热地狱。八热地狱啊，每一个正狱的周围城门呢、啊，东西南北四方，每一个门外都有四个小地狱。那么四门四是一十六，就叫做十六油灯地狱。就是这个人造了罪也堕落在这个地狱里面，正狱里面的罪受满了要出来了，那么就要经由这个东西南北的四城门外的小地狱，一个一个经由，好像世间人去游去旅行似的啊。那么东西南北这些小地狱十六个通通要游遍受遍，然后才能够超出这个地狱。那么八热地狱里面每一个地狱的城的外围啊，都有这个四四一十六的油灯地狱，那就叫做见熟啊，这个地狱的见熟小小地狱，所以叫做各有见熟。那么八热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有见熟小狱十六个，所以叫做见熟。那么这个小地狱算起来是很多的啊，那么所以说其类无数，它的类别它的名称呢、啊、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数目字来一一说明了，数量很多，所以叫做其类无数。其中受苦者随其作业各有轻重今结束等。其中就是在这个八寒八热等这些地狱之中受苦的众生，那么为什么会到地狱里面受苦，都是凭他自己所造的罪业啊，所以随其作业各有轻重啊，其就指这个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众生，他每一个地狱众生的所造的罪业啊，造作的罪业有轻的有重的，千差万别啊，情况很多，这没有办法一一细说。那么他受苦的时间呢，有的最长的要一个大劫，就这个世界沉住外空一遍，沉住外空一次一个大劫，他的地狱的罪业才满，才能超出地狱。更严重的一个大劫，他的罪还是没有受满，还要继续。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说，此界这个世界如果交到坏劫了，这个众生的罪还没满，那么他还在受这个无间地狱的罪，那么因此就把他寄放到他方世界，他方世界的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去受苦。如果寄在他方世界也交到坏劫了，又转到其他的地方，那么就是一直转，转到这个世界成就了，这个地狱又成就了，那么又回到这个世界的地狱来受苦。必定要等到他的罪业满了才能出来，所以今劫数等，他今这个劫就是时间啊，大劫一个沉住坏空的这么长的时间啊，世界成坏一次 他的罪业还没满，甚至十次八次都有，甚至无数劫，这是看他的罪业的情况了。那么等于这个时间的长短呢，不能一一细讲，所以用个等字来概括。其最重处，一日之中84000生死，最重就是罪业最严重，所造的罪业最重的，堕落在最苦的地方，就是像这个无间地狱、波比地狱，这个地方是最苦的，是造业最重的人堕落在这个无间地狱里受苦。那么在这个地狱里面呢，一天到晚呢，生生死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谓万死万生。其他的经里面说一天一夜真是万死万生，这里写作84000生死。佛书里面这一类的数目字啊，不要呆板的看，不要认为一定正好84000，不是这样子，只是几个大数，大概如此，有那么多啊，大概如此，不一定正好84000。会说84000的原因啊，就是众生有84000烦恼，84000烦恼所造的业当然就无量了，所以由这84000烦恼所造的84000的种种的业力，那么感受到苦报也有84000，越它的造因结果来说明，因有84000烦恼去造业，那么结果也就有84000的生死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大数大概，那么众生未必就是这个84000的烦恼通通都升起现行，通通都在造业，这倒不一定，也不是说没有，也不是绝对有啊，只是举个大数。论他在地狱里面受苦的情况呢，那是生生死死啊，苦的受不了了，死掉了，死掉了，这个夜风一吹又活过来了，又在受，就这样子啊。那么一天到晚又死又生，生而又死，生死无穷无尽，所以叫做84000生死。那么苦恼是如此，时间又很长，所以境界无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无间地狱所经的结束啊。那么世间的成住坏空大劫，不晓得要经过多少时间啊，这个数量没办法算啊，很久很久啊，罪业才满才能够出来。上面的文字啊，都是说明地狱里面受果报的苦恼情况啊，说这个苦报。下面一行文呢，就是说他的造业的业因，会堕落地狱的这个他的因是什么啊？他的业因就是下文所说的作上品忤逆十恶，上品忤逆十恶者，感此道生。这是说明造哪一种业的人会到这种地狱里面来受苦啊？那么是造的是上品忤逆十恶，造了上品忤逆十恶啊，他才会感到这个地狱道，此道就是指地狱道，感到这个地狱道的升级啊，在哪里受苦。十恶大家都知道的，身造三道淫，口恶口两舌妄言其语啊，意贪嗔痴，这就是十恶，身口意三业会造这个十种恶业，十恶。众生所造的恶业啊，总不出有这个身口七次的工具去造，而他的造业的原动力啊，造业的原动力就是那个贪嗔痴根本烦恼，有贪嗔痴的鼓动，使这个身口七次去造罪业。身口即智慧去造罪业完全是由贪嗔痴，假如异地没有贪嗔痴，身口也就不会造罪业，所以总合起来叫做十恶业那么所造的罪业虽然是种类很多千差万别啊，总不出这个十恶业总不出这十种，用十种啊可以概括众生的一切罪业。而最最严重的就是五种逆罪，逆者就是叛逆了，违逆与这个世间正理相违背的就叫做逆，下 下辈的人伤害上辈人都叫做逆啊。那么这个逆罪啊，最严重的有五种啊，就是对于自己生身父母加以伤害，弑父弑母，就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那个杀字也不念杀，应当念弑，下杀上叫做弑啊，就是把自己的生身父母啊加以杀害，这个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叫做逆罪啊。弑父为一，弑母第二，第三弑阿罗汉。有人证到阿罗汉果，你把他的生命断掉啊，这就是第三种的逆罪啊。第四破和僧，僧团本来大家和和共住，你们把它分成两个啊，把它分裂，那就叫做破和合僧啊。第五是出佛身学，把这个应身佛的身体，佛你是没有办法伤害他啊，顶多是伤害他的身体呀、流血了，这就叫做大逆罪。那么这也只有提婆达多才造到这种的罪业啊，因为只有应身佛在世才能造到啊。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他想要做新佛啊，要跟这个欧阇世做新王来教化世间，那么因此他又伤害佛，在这个七雪佛山的这个山上啊，看到佛从山脚下下经过的时候，他就从山上推一个大石头，打算要把佛压死，但是佛经常有这个金刚力士在身边随住他，保护他，不会受到伤害的。大石一下来的时候，金刚力士就用他的金刚柱一打，空中就把它打碎了，这个石头打碎了，就没有压到佛。但是这个碎片呢，这个石片伤到佛的脚趾，佛是不穿鞋子的。假如他在生在中国的话，恐怕不会，因为穿鞋子。中国人不但是穿鞋子还穿袜子啊、有袜子有鞋子，那个石片就伤害不到他了啊、可是他在印度啊是赤着脚的，托钵都是赤脚的，不穿鞋子啊、因为他赤着脚不穿鞋子，正好这个小石片呢碰到他的脚趾，把佛的脚趾啊打破了皮，流出血来了，这就叫做出佛身学啊。那么也只有提婆达多能做到，别人做不到啊，佛入灭之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你想造这个业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有这个出佛身学的等流罪，同等流泪的罪业，那是什么呢？破坏佛像，好好的佛像，佛堂里面供养的，人家供养的供啊、这个很尊重的很庄严的佛像，你故意把它打坏了，把它伤害了啊、那就等于出佛身学的等流罪，同等流泪的罪业，这个罪业很重啊。那么当然不是像佛在世的那个出佛身学的那种情况，那是跟他相同等流泪的罪业。这种情形啊，那些不信佛的甚至外教就容易造到这种罪业啊。你像这个在印度古代啊，佛教啊印度教啊，把佛教的寺庙把佛像打坏啊，把它破坏的这种情况很多的。在我们中国佛教从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有三无的法难啊、北魏武帝，还有这个北周武帝啊、唐朝的唐武宗啊、这三个无的皇帝啊都是破坏佛教的。那么把这个佛寺烧掉破坏掉啊、把佛像打碎啊、那么把佛经烧掉，把出家人赶出去杀掉，或者是赶他反俗等等，这都是属于出佛身学的等流罪了，同等流泪的罪业。这五逆也不出施恶呀，把自己的生身父母伤害啊、把阿罗汉伤害，这都是杀业，都是杀业最严重的。破和合僧，这是要用口业去破坏，就是造这个两舌啊、就是离间语啊、所以这个忤逆也不出十恶 只是把这个十恶里面挑出那个最严重最严重的会堕落无间地狱的这一类把它提出来，有五种。而在梵网经菩萨戒里面呢，它再加两种，就是七逆，七逆啊。这里平常都说五逆，但是梵网经菩萨戒说七逆，七逆再增加两种是哪两种呢？就是伤害自己的和尚跟阿舍离，和尚阿舍离。按照佛制，出家人都是有两个师父的，有两个师父，两位师父，一个是正真正的师父，是正的啊，就是和尚啊，清教师啊，新译叫做乌波陀耶，旧译叫做和尚，翻成中国话就是清教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称的师父啊，这个就是师父。还有一位是阿舍离，阿舍离耶，新译翻作阿舍离耶，旧译叫做阿舍离。啊，翻成中国话叫做规范师，规范师就是副和尚、副师傅、副的师傅，帮助师傅教导弟子的。我说过多次了，佛制是非常完密的。他这个出家人要需要这两个师傅啊，他很有道理。因为做师傅的人，他不能教弟子说：“哎，你要怎么样恭敬我啊？你在什么时候要跟我顶礼啊？”什么时候端这个洗脸水来啊？什么时候替我做什么事情啊？做师父的自己不好这样教弟子啊，毕竟旁边有一个人帮助啊，这个阿舍离就可以教他了啊。你在什么时候你再去啊？这个对师父如何恭敬？平常是什么时候可以顶礼？替师父做些什么事啊？有事弟子服其劳，哎，这个阿舍离就可以一一教他教弟子。那么因此和尚也可以乘这个机会教弟子对阿舍离的恭敬啊，你对你的阿舍离规范师应当如何如何恭敬啊，如何如何尊重啊，那就可以教得很好。可是这个法子传到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人只有一个师父，好了，只有一个师父，麻烦来了，就没有办法把弟子教好了啊。因此我曾听到，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30年前啊，有一位法师替这个在家弟子受皈依，受三皈啊。那么皈依好了，这个在家弟子啊，他又不懂得规矩啊。皈依好了，他不晓得顶礼师父，不晓得礼谢师父。那么这个师父拢得没有办法啊，他只好说拜哇拜几拜。他对着弟子来拜哇拜几拜，哼，就拢成这种情况出来啊。这就是因为旁边没有这个规范师啊。本来就是即使人家皈依应当旁边也有指导的人啊，在一般佛事也有知客师啊，知客师或者是生子师要在旁边指导啊，或者是有因理师有一位在旁边指导，那么可以教他规矩。可是当时没有，只有这么一位法师，他教这些弟子们皈依啊。那么在家人还不懂佛法呀，皈依过了之后他也不懂得要向师父顶礼啊，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向师父顶礼啊。如果是我嘛就算了啊，没拜没关系啊，马马虎虎了，没有拜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个时候师父的他觉得这个弟子没有拜师父啊，就不像皈依了啊。那你皈依对师父都没顶礼，这像什么呢啊？平常见识也得顶礼啊，那么你今天是皈依法身慧命生长的时候，那你都没有感谢师父，没有顶过你礼谢，这不对啊。所以他只好说让你拜哇拜几拜啊，就闹出这种笑话来。那么这就是佛制它的制度的好处啊，有两个师父，一个和尚一个阿舍离啊，那么他就从旁啊会啊，有人来指导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自古这个和尚阿舍离啊是法身慧命的生长者，我们的法身慧命都是靠这个和尚阿舍离生长起来的。生身父母是生长这个身体的肉体的，和尚阿舍离是生长法身慧命的，这个功德比生身父母还要大。但是如果没有生身父母，你也没办法修学佛法啊。因此之故，看这个和尚阿舍离呀，跟生身父母是一样尊重，要平等尊重，不能有所高下。那么因此之故，古人说啊，一朝为师啊，终身为父，称师父吗啊？那么你一朝跟这一位师长学习啊，只是跟他学了一句佛法啊，一点点佛法，那么也就是师长，从此之后终这一生啊都是你的师父 啊，并不能说哦，那你当时他教你就是师父，离开了就不是了，不是这样子。你听过他的佛法，得到他的教导，那么终身为父，你都得尊重他啊，因为这是你的教授师。因此之故啊，在我们中国一向也有尊师重道的啊，敬老尊贤的这种的这个伦理观念啊，所以因此之故，在佛法里面，在《法华经》，他再加这两种和尚，阿阇黎也是跟生身父母一样的啊，这个尊重。如果伤害自己的和尚阿阇黎啊，把他生命断掉了，那这个逆罪啊，跟伤害父母一样的。所以忤逆在《梵网经》里就叫做七逆，七逆加和尚阿阇黎的啊。那么这里就是按照通常的说法，忤逆十恶啊，这个十恶跟忤逆已经说过了，现在再说这个上品，把这个忤逆十恶的大罪业啊，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是最严重的，中品其次，下品是最小啊，比较不那么严重的。但是这个上中下三品怎么样分呢？按照经论里面的分别啊，经律论的分别总不出三种。第一，曰净分，境界的净，曰净分。第二，曰心分，造业的时候的那个用心，曰心去分别。第三，曰时分，曰造业的时间去分别。啊，无论是戒律或者是经典或者是论藏，对于这个罪业的轻重的分别，总不出这三种。先讲第一种，越净分，所伤害的境界高下来分别。例如说杀生，如果是把自己的生身父母伤害掉，把自己的法身慧命的和尚阿阇黎伤害掉啊，把圣人把阿罗汉把他伤害掉，这个叫做上品啊，就所害的境啊最严重的，这是上品。子曰净说，父母、师长、圣人啊，那就是上品；普通一般人，那就是中品；畜生道的众生，那就下品。啊，曰净的分别是这样子分的。那么，因此这个忤逆会判为最严重的罪过，就是因为它是上品。曰净说，忤逆是上品的罪。啊，这是曰净。啊，分上中下。其次第二，越造业的时候的心去分上中下，因为众生的这个造业的心啊，它总不出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啊。造业的用心总不出善性、恶性、无记性，完全以恶心啊，很严重的猛烈的恶心来伤害众生。比如说他有伤害人，我恨死你，我会把你脆身万段不可啊，我要吃你的肉啊，这个恨入骨髓的这种情况啊，那就最猛烈的伤害的心，这是上品。这一类的造业，那就属于上品的。像普通一般的啊，糊里糊涂的伤害啊，那是属于下品啊。比如说蚊子来咬我，啪把它打死了啊，那么这是因为自然的反抗啊，那你伤害到我嘛啊，那么自然呢它就会有这种反应，啪一打啊，那这种情况那是属于下品。那么在这个从上至下的这个中间，就是属于中品了。例如普通一般人啊，那你随便把它伤害啊，普通的众生你随便把他伤害啊，那么只要你有杀心，有杀害的比较严重一点的心，但不是上品，这个就是属于中品了。所以越心造业的越恶性来分别，它的上中下三品啊。那么也有善性的，也有无记性的伤害众生，这个都是属于下品。怎么叫做善性的杀害呢？例如你看到一个人他生病，病得很严重啊，病了好几年啊，那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病人呢，他就向你要求啊，我这样太痛苦了，不如死掉啊，你拿个毒药给我吃啊，把它吃死算了。那你觉得我发好心啊，他这样太痛苦了嘛，不如死啊，像这种生就不如死，宁可让他死掉，他可能是比较快活一点，那么就拿毒药给他吃，是一种好心，是一种好心。可是这个是杀业，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做的。这种的杀也是属于下品，属于下品。无记性啊，福利浮屠伤害啊，或者是误杀，这都是属于下品，而且下中之下啊。比如说我们走路了，无意中把蚂蚁踩死了，小虫踩死了啊，那么这种的都是无记无心的，不是有心去伤害。无论是故杀误杀啊，你都可以越这个三性去分别啊。如果是故意去伤害，就不出善性恶性两种啊。无记性是误杀，无心的，有心那就是属于善恶两心了，有心就是善恶啊。那么大致杀害众生总是恶性比较多，善性的很少很少，偶然会有之啊，但是很少。那么那是愚痴心，不懂道理，不知道这个杀生的情况啊。现在科学发达啊，医学界呀、啊。弄这个脑死的名堂啊，说这个一个人脑死掉了，这个人就死了。脑死了，这个人是不是真死啊？不见得，往往不见得就死掉了。脑死的人往往有的时候他还会活的啊，所以现在判定脑死，因为他想要他的这个器官来移植啊，因此就判定脑死啊，就把他。这个认为死掉了，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器官把它移植到别人身上去，这实在是不正确的。不久之前就在报上，就在中国时报有这么一段一则新闻，有一个专门判定脑死的医师，这个要判定脑死的医师啊，必定要有证件啊，有这个卫生处准许他说你的能力可以判定人是不是脑死。那么他有这个证件的人呢，他才可以去判定这个人是不是脑死。说有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啊，车祸死掉了，没有死就送到医院去。那么医院看呢、啊，看这个情况是脑死了，但是不能断定，因为他没有这个可以判定脑死的老师的医师。那么马上就通知这个判脑死的这个医师来，请他来啊，来判定看是不是脑死。那么这个医院呢，是在好几楼的楼上，上下是用这个电梯的 elevator 啊，用电梯。因为这个时候是在半夜，这个可以判定脑死的医师啊，他来了，来到这个医院呢，他就坐这个电梯上去啊，就是进入电梯，电梯门一打开，哎，这个半夜的时候怎么看到这个电梯里面有个女孩子啊，长得蛮秀气的啊，大概是十七八岁，不到二十岁的样子。还向他笑一笑啊，头发的情况啊他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因为不熟嘛，彼此啊也没有打招呼，就是坐着这个电梯上去了。到了这个可以要判脑死的那个地方啊，出来了啊。那么当时他也没有注意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跟他出来啊，他就这个意思出来了，出来就到这个脑死的这个女孩子那个地方去啊，意思叫她判定啊，那么她就按照规定去判。可是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脑死的女孩子啊，脸是遮起来的，用白布遮起来，没看到，她只是按照那情况啊，用仪器去量啊、那么就一一判定，哎，没错，是脑死啊，就判好了。那当时她很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她觉得这个替人判定生死，她又不是阎罗王，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又不大愿意，但是因为规定要他做，他也不能不做，对吧？不能不做。判好了，通通都弄好了，这个文件都整理好了。这个护士才把他的脸一打开一看，吓了一跳。这个脸一看就跟他在这个电梯里面看到的女孩子完全一样，就是这个人。啊，糟了，糟了！我判定他脑死，可是我在电梯里就看到他。而且向他打招呼笑笑，他回去心里想想，他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女孩子就是要求他不要判他脑死，他没死，他还可以活啊、他就凑神了、来向这个医师要求，但他不能说话呀、 只在电梯里现一现让他看看，结果他判了，判了，他心里好难过啊。有这么一篇文章我看过，所以现在的这个判脑死啊，我实在是不赞成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啊，说没用啊，等于没说。那么这个是很不正确的事情啊。那么甚至真的死掉的人死了七天还会再活过来的情况都有，并不是说没有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人是不是真正死掉啊，这很难判定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啊，都会往往无意中造成杀业，等于杀人啊。可是现在这种杀人也无罪了，那有什么话讲啊？那么跟这个这种现代慢慢的这个科学发达呀啊，众生受的苦那越来越多了啊。讲到这是讲地狱道啊啊，讲到这个地狱，往往一个人生病啊，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就在地狱里面现象。上次我曾讲过一个故事啊啊。还有一个也是情况也是相同的，有一个人他去泰山啊，他无意中啊突然之间他在这个中途啊就是是梦，等于是又像梦境又不像梦的情况啊，就跑到这个阎罗王的这个那个地方地府里面去了。那么一进门呢，就看到一个人呢好像这个基督钉在十字架的那种情况一样啊，就在门口啊有一个木板，靠着这个木板呢、啊、把手跟脚啊用钉子把它钉起来，钉起来啊，北方钉起来，钉在哪里，好痛苦的情况。哎，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他往前仔细一看，哎，这是我的嫂嫂嘛，是一俩寿啊，这我的嫂嫂嘛，为什么钉锥钉在这里啊，这么痛苦啊。那么他进去的时候啊，又看到阎罗王，他就问阎罗王了，我的嫂嫂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罪业啊？他就跟他说了，他说他的这个人呢、啊、是太恶毒了，恶毒极点了，所以他要受这个罪苦。他怎么恶毒法子呢？古代的人是一夫多妻制啊，他是有钱人的家庭啊，他的这个主人呢、啊、有妾啊，这个妾生产的时候啊，生孩子的时候出了毛病，连肠子都拉下来了，那么他才接生。他利用这个机会，他嫉妒啊，他恨他呀，就用这个短短的小针啊，把他的肠子插进去，用这小针插他的这个肠也插进去啊，然后把他送上去。哦，这个人生产之后啊，经常就是这个肠子痛得不得了啊，一直没用，他用这种的暗的方法啊，就把他伤害了。这个小针插进去也不感觉啊，结果他就经常这样痛啊，那太痛苦了。所以因此啊，他将死的时候就发生这种情况，他的两个手啊就是长了一个很大的脓疮，很大的疮，就是必定要靠着墙壁这样靠着才会舒服，倒下来就要会死掉那种情况，很难受啊。那么他的叔叔去看到这种情况啊啊，那么回来才把这个情形说出来啊。那么当时他答案不能一下子就说了，找机会看到他这个嫂嫂又在发脾气啊，伤害这个农夫的时候啊，他就劝他，他说你不要太过了，你这样子做啊是你自己不利的啊。他就坦然地说，我也没做什么罪业啊，我也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有什么严重啊。哎，他的叔叔笑笑就跟他说，肠子他真算不算错，他一听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的，把人家的肠子里面插上一个小针，谁也不知道。他一听到这个话，脸就变深了，害怕了。你这个话从哪里来啊？他的叔叔就把他到地府去看到的情况跟他说，他说我就看到了，你就已经定在那个地方了。阎罗王说，你呀、啊，把这个切啊、他生产的时候你的肠子里面插针。哦，他就害怕，已经在地狱里面受苦了。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正好碰巧啊，这个妾又生产了，他又去接生了，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个针拿掉，把这针拿掉啊，这针拿掉之后以后就不会痛苦了啊。你看他这么一悔改啊，他马上那个地狱的现象又没有了，再去看就没有了啊。那么有人认为像这一类话呀，好像都是天方夜谭啊，不过实际上啊是有这种情况的 啊，一些违心造呢，造了罪业哪里不受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前面讲这个地狱的时候，另外还有这个边地狱，就是这个小地狱啊，山间、水边啊、狂野庙啊、神庙里面，讲城隍庙里面都有小地狱的啊。所以众生的造业那是很可怕啊，也有善性造业，也有恶性造业，当然造这罪业恶性居多，99%都是恶性，偶然有一分呢、啊、是善性。像这个判定老死，那么这个医师他不能不做，但是他未必是恶性，他不是有意的去伤害啊、有的时候是一种无记性的情况啊、关于这个造业下地狱，当然不是那么死板的，只是这么一个规定，这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大纲，一个原则。造业啊、地狱业大致总不出上品的五逆十恶，总不出这一类啊、实际上详细分起来那真是多极了，所谓八万四千啊、不能一一细讲。那么关于这个地狱方面呢，假如你要详细知道的话，可以看这个法界安利图、法院诸林啊、还有这个要简单一点嘛，二课和解啊、这个早晚课诵的这个二课和解里面呢，解释蒙山啊、破地狱真言里面就有解释啊，他对这个八寒八热、边地狱等等啊都有详细的解释，可以做参考。这里只是从简略啊，那么指出这个书名啊，如果要研究的人呢、啊、自己去看，里面有详细说明，比如说每个地狱的寿年都长啊、那么他的情况如何，受苦的情况如何，里面都有一一详细说明。现在同约，那么地狱道讲到这里为止，地狱道讲完了。第二畜生道，看出正文啊，第二畜生道啊，二畜生道，畜生啊，例如家畜啊，那么人家家庭里养的，实际上啊是同指一切这个其除掉人之外的人看得到的其他的动物啊，所以心意不翻畜生，畜生啊是旧意，心意啊翻作旁生，旁生旁边的旁啊，为什么翻作旁生呢？因为他这类的众生呢、啊、身旁啊，他的身体是横住的啊，就是两个脚四个脚踩着地面啊，背朝天的，不像人呐、啊、顶天立地，人头顶对天，脚踩着地，顶天立地啊，这是人。那么其他畜生道的众生啊都是背朝天啊，那么所以叫做旁生啊，他的身形是旁的，行动也是旁的啊，所以叫做旁生。这样的翻呢就比较正确了，所以意云旁生，旁生是心意啊。有些地方这个旁生呢有人字旁，旁是有人字旁啊，那么古书啊有人字没有人字是通用的啊。旧意畜生，心意旁生，总之就是一切大小动物啊、除掉人之外啊、除掉天除掉人，其他的大小动物人眼能看的都是叫做旁生。此道遍在诸趣，此畜生道周遍在其他五趣中都有的，地里面也有旁生，比如说铁蛇、铁狗啊、铁牛、铁马啊、还有鸟，畜生道这个在地狱道里面都有畜生，鬼道里面也有畜生之鬼啊、天上有些是变化的啊，即天人欲落一种变化的动物啊，有些啊也是由业感受到的这个畜生，天上也有，不过分量很少。最普遍的就是人能见到的啊，阿修罗道里面也有啊、属于这个卵生的阿修罗，所以也判到这个畜生道。我们人能看见的畜生最多了， 最大的像这个的大象、狮子、牛、马，小的蚊虫、小动物，甚至那个微生虫，很小很小的啊，这通通都是旁生，遍在出去，武器里面都有这个旁生，不过人道里面所能见到的是最普遍，是跟人在一起。六道里面呢，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有畜生道，畜生人才能看到，其他鬼道等人眼是看不到的。那么畜生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接下去就列出他的情况来：皮毛、带角、鳞甲、翼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这都是说出这个畜生道的众生的种种的形状啊。皮毛就是身披着很多毛的，那就是兽类，兽类牛呀、马呀啊等等，兽类都是身皮呀、披着很多毛的皮毛。带角，头上带着有角的，像牛、鹿子、羊，他们都有角啊。鳞甲，这是水族众生，水族众生啊。上面说的是兽类，这里说的是水族里面的众生。有鳞的就是鱼啊，鱼有鱼鳞啊。甲像甲鱼之类啊，就是有壳的甲鱼啊，像鳖啊这类动物啊，在水里面啊它有甲的。山上也有，像穿山甲，穿山甲它也有甲啊。那么这个鳞甲都是动物它的身形的情况啊，鱼有鳞，龙有鳞啊。那么由这个硬科的这个水族众生，像这个甲鱼啊，也有这个山上的穿山甲之类啊，这都是有甲的。翼毛，这是禽类，飞禽啊，就在天空中飞的啊，会飞的那些动物有翼毛，它有毛，翅膀很大哦，它会飞啊，这种的就是禽类啊。那么这是说出畜生道的水、陆、空啊，他们这种的种种的形状啊，畜生的形状大致说出来了。至于他们的走动情况，必定要有脚了啊。有四个脚的那个足啊，就是脚咔了啊，四足四个脚的牛马猪羊都是四个脚啊。多足，有的脚很多的小动物，像这个蜈蚣白足啊，蜈蚣虫啊，脚很多啊，说有一百个啊，没去算过是不是正好一百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虫类的动物当中啊，有好几个脚的，六个八个啊，像这个螃蟹啊，那像这个虾啊，那么它的脚有多少啊？不曾去算过了。那么总之它们比较多的就是属于多足。有足无足，有脚没有脚啊。鸟是两个脚的啊，兽类是四个脚的，虫类有的很多脚的，这是有足，上面是有足。有的没有脚的，例如蛇类，蝠形，肚子靠在地面上爬的蝠形的虫类是没有脚的啊，像这个大的像蛇没有脚啊，无足。还有像这个地面上的一些小虫，那些小虫有好多也没有脚的啊。那么这都是说明这个动物的形状，水陆空行，这是说明动物在这个水里面的生活情况，或者是在陆地，或者是在空中飞。鱼虾是在水里啊，兽类是在陆地，鸟是在空中飞啊，它在哪里走动，它的生活就在剥离这个水陆空。那么它们生活的情况呢，很苦恼的，互相吞痰啊。这个经里面说啊，这个三恶道叫做三土啊，三土，地狱叫做火土，都是火，火在烧，地狱是火土，畜生道是血土，流血啊，互相吞痰，痰就吃 啊，大赤脚，螳螂虎蝉呢、啊？虎蝉啊，四句黄阶在后。螳螂吃这个奄奄奄的那个小虫那个蝉啊，那么蝉比较小啊，螳螂比较大，吃它。那么这个鸟又啊，这个小雀又要吃这个螳螂，大的吃小的，强的吃肉的，弱肉强食，他们就这样子啊，受苦无穷啊，处生到了众生也是很多苦恼的啊，受这些苦头。那么他造了什么样的因会堕落畜生道呢？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红。现在讲的是畜生道第二。上面是讲到受苦无穷，就是这个畜生，他的苦恼也很多，但是没有像地狱那么苦了。地狱的苦是没有停的，畜生道众生虽然苦啊，有的时候还不会那么苦，但是他造什么业因才会感受这个畜生的果报呢？佛法是讲因果的，一些世间一些万法也总不出因果两个字，不造因不会结果，因如果没有助缘，因也造这个业因也造不成，所以因果两个字详细讲起来是因缘果，清因助缘啊，才能把业力造成啊，将来必定要受报，那就结果。畜生道众生造的什么业因受这种苦报啊？接下去正文里面说，看住正文啊，以一次